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下面请睇详细内容。中共前总理朱镕基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301医院逝世，终年98岁。据大纪元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朱镕基晚年一举一动都被中共监视。目前中共担心民间借悼念朱镕基之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甚至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情绪。知情人爆料，蔡奇人马监视朱镕基晚年一举一动。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共体制内知情人星期三8月12号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朱镕基身边有中办主任蔡奇安排的警卫、秘书、医生和护士，他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后期治疗亦需要蔡奇同意。他认为同李克强不同的是，朱镕基一直比较听话，朱退休之后锋芒尽失，所以一直活到98岁，相比之下，李克强不听话，68岁就走了。之前《华尔街日报》在2022年3月15号发表题为《中国经济活动收缩暴露集近平权力裂痕》的文章，引述中共内部人士透露，当时一些仍然有政治话语权的中共退休大佬公开反对习近平打破既定接班制度的意图，反对者中就包括朱镕基。2017年10月18号，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作完约3.5钟头的报告之后转身鞠躬，全场起立鼓掌。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没有好像人家一样鼓掌，视频引发一些人猜测，认为其态度微妙，另有心意，亦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是过度解读，高层担心底层民众借机爆发不满。知情人表示，现在中共高层担心的是民间借悼念朱镕基之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甚至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情绪。他说，中共一向反对民间的自发活动，无论这类活动是否同官方的目标一致，他都会保持警惕。他主要担心民间自发行动会失控，甚至演变成反对中共的运动。他指出，中共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当年胡耀邦去世之后就曾经引发学潮，随后中共高层出现了主张压制学潮与同情学生的两派分歧。邓小平看到局势扩大，担心学潮继续发展，赵紫阳可能借学生运动扩大政治影响，最终决定镇压。所以一旦出现大规模舆情，当局必然出手干预。对这类可能形成社会动员的舆论，中共从未放松控制。他表示，现在中共已经绷紧了监控的神经，朱镕基病故之后，当局同样会高度警惕相关舆情。一旦发现悼念活动出现扩散迹象，相关情况很可能迅速上报最高权力中心。据大纪元报道， 前中共总理朱镕基以98岁的高龄辞世，本不应该引起多大反响，点奈时间点却比较巧合。一是正值中共高层聚集北戴河期间，二是中共刚刚推出宣传片江泽民。这两项操作都事关中共21大布局，朱镕基讣告突如其来，某种程度上打乱了北京的政治操作节奏。朱镕基生前可谓江泽民的一大黑星，临终似乎亦要最后再黑一回江。宣传片江泽民被冲击。8月12号中共好快发出了朱镕基的讣告，按照惯例给出了一个党文化式的评价，并罗列不少朱镕基的工作业绩，但其中一段硬生生加入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这个不禁令人好快联想到朱镕基和江泽民的种种矛盾、分歧或者争斗。中共官场内外的人都知道朱镕基做了更多实事，雷厉风行，江泽民则虚伪不学武术，善于拉帮结派同乱权。中共近日有意准备了江泽民的宣传片，但随着朱镕基讣告的发出，纪录片江泽民的宣传外衣更似是瞬间就被剥掉了。朱镕基讣告中罗列的那些改革开放的事迹，等于提醒了党内外的所有人，这些工作无论成败，实际很难被算在江泽民头上。从上海到北京，朱镕基和江泽民相当于如影随形的政治对头，或者说朱镕基在中共官场几乎一直就是江泽民的黑星。江泽民于2022年11月被宣布死亡，当时关于出殡的安排反复无常，反映出习派人马同江曾派残余暗斗的延续。到了2026年，五中全会准备布局中共21大前，中共高层忽然又想拿江泽民做宣传，估计是一种刻意的政治操作。然而朱镕基的讣告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这一政治操作的节奏，搞不好会令纪录片江泽民的宣传起到相反的效果。朱镕基生前就专黑江泽民，冇曾想身后事亦起到了黑江的出奇作用，令个江泽民制度的政治黑星。关于朱镕基的具体评价各有广法，但外界几乎都不会否认他是中共党内少见的一个相对开明实干的高层人物，亦一直被认为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朱镕基真正开始出名或进入政治上升渠道是从上海开始的，亦是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为了江泽民的一个政治黑星。1987年11月朱镕基被邓小平紧急调往上海任市委副书记，1988年4月接任上海市长。在他之前江泽民做了两年上海市长，原本生活条件优于其他地区的上海市民却叫苦连天，民生问题十分突出，邓小平不得已调朱镕基去救火，无能的江泽民并没有被罢官，他早就攀上了中共大佬陈云等人。江泽民不关心上海市民的生活，却好会闹政绩。1986年广东省上缴国税 2.5 亿人民币，作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却上缴了125亿人民币，上海老百姓却好快就面临菜篮子问题，但江泽民仍然升任上海市委书记，进入政治局，得以进一步经营上海帮。他当时可能亦落得把烂摊子丢给朱镕基。1988年4月25号朱镕基在中共上海市人大会议期间亮相，边上做了一番非同寻常的施政演说，竟赢得了很多掌声。在场的江泽民只能够强装笑脸，勉强跟着拍两下手。朱镕基一到上海，江泽民的制度就随之而来。朱镕基在上海确实做了一些实事，江泽民心里面不是滋味，但是当时实行市长负责制，江泽民亦无可奈何。朱镕基时常教训上海各级官员，有时会让他们当众下不来台，这些人就向江泽民告状，于是江泽民趁机批评朱镕基个人主义膨胀。1989年江泽民踏着六四的鲜血 坐上了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两年之后 ,1991 年4月朱镕基又被邓小平调回北京做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曾经指住朱镕基对江泽民说，我不识经济，他识。意思是江泽民不识经济，江泽民心里面好不是滋味，但不敢同邓顶撞，对朱镕基却更加妒恨了。可以说朱镕基调任上海令江泽民难堪。江泽民到了北京，中南海朱镕基后脚亦到，继续令江泽民难堪，实属江的一大黑星，江朱的更多矛盾。1989年后，邓小平表面上卸任一切党内职务，但每年都到上海过年，其继续改革开放的想法得到了朱镕基的明确响应。1992年，邓小平看到江泽民不愿意继续改革开放，发表了南巡讲话对其敲打。随后朱镕基少见地越过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阶梯，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199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因身体问题没办法工作，朱镕基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据讲邓曾经有意让朱镕基顶替江泽民，但是因其他中共元老阻挡作罢，江泽民则更加怒火。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朱镕基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在江泽民、李鹏之后列第三位。1998年朱镕基正式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2003年卸任。当时朱镕基掌管的国务院拥有主管经济的相当权力，令江泽民十分忌惮，想方设法地要限制打压，期间双方曾经爆发了不少激烈矛盾。1997年邓小平病亡之后，江泽民大肆扶植上海帮进京揽权。1999年应该是江朱矛盾激化的一个分水岭。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释放之前在天津被非法找捕的法轮功学员，并希望得到合法修炼法轮功的环境。当日朱镕基带法轮功学员代表走进中南海，让工作人员安排信访局局长和法轮功学员会谈，指示释放被捉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并承诺不打压法轮功的合法修炼。4.25 事件意外和平解决，朱镕基再次获得政治声望，江泽民更加知道。据称当日江泽民秘密乘车观看了井然有序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亦是到席得好，私自就被法轮功定了性。1999年4月26号江泽民召集中共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法轮功问题，据称朱镕基说让他们去练吧，江泽民指住朱的鼻子叫喊，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随后江泽民及其党羽定下迫害法轮功的政策。1999年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婉华走私案，朱镕基力主彻查。案件主犯赖昌星逃亡加拿大之后披露他的走私犯罪，得到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同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等人的支持。案发之后得到高层的信息，得以迅速逃跑。江泽民死保贾廷安、贾庆林，阻挠引渡赖昌星回国，婉华走私案最终草草收场。江泽民为报复还调查拘捕了朱镕基的亲信中信集团董事长朱小华。朱镕基多次提出上海官员被过多提拔进京的问题，但无法阻止上海帮和江派人马最终霸占政治局常委的多数位置。虽然朱镕基全力支持温家宝接任了国务院总理，但胡温后来仍然在政治局常委中被江派人马架空中共帮派的新图谋或流产。央视忽然高调宣传江泽民，中共官场内外的人大概都猜到了背后的图谋，中共党魁日渐式微，五中全会很可能要为其安排接班人，习派自然不愿大权旁落，或者准备继续让习近平连任，或者准备推出习派的接班人。然而今非昔比，习派的力量正被削弱， 为了继续争夺权力，大概又想同江增派残余势力越合，试图重演中共二十大上的一幕。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党魁同江增派做交易，等于联手做掉了团派。据大纪元报道，星期三8月12日，全球迎来近年极为罕见的天文奇观重叠日。从清晨的六星连珠、午后的日食，到深夜在新月加持下的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期，四大天象在同一日接力上演，为全球观星爱好者带来可遇不可求的天空盛宴。日西班牙形势几日全食，欧洲追睇。8月12日，当地时间接近日落时分，太阳、月球和地球精准连成一线，白昼的黑暗降临欧洲。这个是100多年来，自1905年以来，日全食首次登陆西班牙本土，吸引数百万全球游客涌入观赏。全食阶段持续约1至2.5分钟，路径跨越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本土以及葡萄牙部分地区，最终在地中海落幕。西班牙北部城市如毕尔巴鄂、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及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酒店房价飙涨，冰岛甚至是自1433年以来首次在首都迎来可见的日全食。适逢欧洲酷暑，气温突破35摄氏度，西班牙当局派出超过3.3万名执法人员，全面进驻俗称空荡西班牙 Empty Spain、 España Reserva 的人口稀疏内陆乡村地区观测点，严防因人潮涌入乱丢烟蒂或者使用明火而引发野火。而北美与全球四大天象接力登场，虽然日全食的主角在欧洲，但是北美和全球多地居民当日同样能够体验到精彩的天象四重奏。日神器六星连珠 Planetary Parade， 时间清晨日出前的数小时，现象包含六粒行星的行星连珠现象，可于东方天空观察。而午后日偏食 Partial Solar Eclipse， 时间美东时间上午11:34起，下午1:46达到食甚。现象北美、美国阿拉斯加至北卡罗来纳州、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及西北非均可睇见日偏食。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描述，太阳在北美睇起来就好像被咬了一口的饼干，需佩戴专用日食眼镜观看。三、深夜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期 Perseid Peak， 时间8月12日傍晚持续至13日清晨，现象被 NASA 誉为年度最正流星雨，极大期每小时可产生50到100粒流星。四、夜空理想新月 New Moon， 现象流星雨极大期恰逢新月，少了月光干扰，夜空格外漆黑，为观赏流星雨提供了近年最完美的夜空背景。三、NASA 科学追影与全球直播，日食不只是一种值得观赏的天文现象，更是进行顶尖科学研究的良机。NASA 于日食期间启动多项高空与大气科学实验 ,WB-57 高空科研飞机追影。NASA 出动 WB-57 高空研究飞机，沿着月球阴影追逐日食，旨在深入研究太阳入面 Sun's Corona 的动态变化。高空气球大气探测 NASA 资助的全国日食气球计划 Nationwide Eclipse Ballooning Project， 派遣来自多所美国大学的学生前往冰岛与西班牙，在日食前后及期间发射科学气球，实测日光骤减对地球大气层造成的影响。全球直播事情，美东时间 ET 下午1:15，NASA 官方直播启动 NASA 点歌和斜杠 Live， 下午1:45，冰岛进入日全食。 下午2:28，西班牙进入日全食。NASA 同步开放全球，民众于社交平台上向专家即时提问，并于 Flickr 即时更新高画质影像。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星期三抵达巴拿马参加美洲反卡特尔联盟论坛。这一机制是美洲之盾的核心行动平台，他将与穆里诺总统会晤，以加强防务合作，并保护西半球免受共产主义势力的影响。另外，克格塞斯仲将前往克里斯托瓦尔科隆海空军基地。同时，2026年巴拿马运河多国联合演习亦在进行。演习在上个礼拜启动，吸引了来自19个国家的1700名精锐士兵，重点是保护巴拿马运河。同时，川普政府礼拜三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将投入最多$50,000,000的对外援助资金，在巴拿马建立一个试点平台，作为美国主导的直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以加速人工智能关键产品的贸易流通。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尔帕格表示，该项目重点是帮助巴拿马以及其他参与经济体追踪并加速来自可信供应商的高价值货物运输。这些货物涉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覆盖整个 AI 供应链。
白宫8月12日传出两项重磅消息，其一是川普的得力助手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宣布将会辞去职务，其二是新上任的司法部长重磅宣布执法机构已经破获一个运作长达10年涉及中国人的假结婚团伙。先看第一项消息，莱维特在声明中宣布决定辞去白宫发言人一职，他说想做好妈妈是主要原因。莱维特说生完第二胎重返白宫之后，先发觉工作太忙亦都太耗精力，难以兼顾照顾两个小朋友，因此他决定告别白宫，为人生展开新一页，形容这个决定甜蜜亦苦涩。莱维特亦都坦言，过去1年半他担任白宫发言人是人生当中极之光荣和充实的一段经历。川普总统给他在白宫西翼工作，在椭圆形办公室共事等的机会，莱维特深表感谢，他亦飞往世界各地会见外国领袖，并走遍美国各地接触民众。而川普总统亦都公开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莱维特的选择，并且邀请莱维特继续以外部资深顾问的身份来协助他工作，同时呢为共和党和 MEGA 理念发声。至于第二项消息，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今日宣布11名来自中国的归化美国公民被捕，这批人涉嫌策划超过1000宗中国公民和美国人假结婚案件。中国公民的绿卡被这个集团靠伪造大约1000场婚礼骗取。参与假婚礼的美国公民每人可以获$30,000报酬，而每一场假婚礼的成本高达$100,000。11名疑犯今日被捕并被起诉，最高刑罚可达5年。至于共谋鼓励外国人非法居留罪，最高刑期是10年。这宗婚姻欺诈案至少由2016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 集团以纽约市作基地，活动遍及全美多个州份，涉及的地区有佛罗里达、格鲁吉亚、田纳西、肯塔基、宾夕法尼亚、麻省和康涅狄格等地。部分美国公民有份协助中国人假结婚。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这些中间人负责招揽有意办身份的外国人，对象主要是中国人。中间人向中国人收取的费用最高达$100,000。至于不少外国公民，往往到取得结婚证书之前才和美国公民首次见面，之后举行假婚礼，再在餐厅拍摄假家族合照，借此制造合法婚姻的假象。部分被告亦协助在海外，就譬如中国办理假结婚，成功在当地办事处登记之后，再交给美国移民局，并签署婚前协议。这类假结婚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事人放弃继承遗产，索取子女抚养费和其他婚姻财产赔偿的权利。凭假结婚取得美国身份的人，恐怕亦要面对追查。你认为有没有必要全面追查过去透过假结婚拿到绿卡的人？欢迎一句话话给我们听。
父亲近日离世之后，阿根廷2022年世界杯冠军功臣、足球巨星美斯今日发文说，他不知道以后怎样走下去，亦不确定还可以踢几耐。39岁的美斯在社交媒体指出，没了你，我真的不知道之后要怎样走下去。还可以踢几耐，他现在很怀疑，他说自己一直都只是踢球。豪尔克美斯是美斯的父亲兼经理人，他在上个礼拜离世，享年68岁。美斯的贴文亦都回顾了父亲人生最后那几个月。当时正值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我们踢入了决赛，但是你没办法到场。双脚使不出劲，我本想赢冠军献给你，最终都做不到。豪尔克美斯生前患癌，是球王美斯的父亲兼经理人。据悉，这位低调而坚韧的父亲一生守护儿子的足球梦，8月7日22时，他在阿根廷罗萨里奥一间疗养院因结肠癌复发恶化离世，终年68岁。收入不宽裕的豪尔克当时在罗萨里奥钢铁厂翻工，但一直没放弃过。美斯11岁确诊生长激素缺乏症，每月治疗费超过$1,000，8日头翻工。夜晚同周末四处去打工揾钱，仲学识注射，每日亲手替个仔打针。美斯未来的足球生涯得以保住，身体亦正常发育，全靠父亲不断日复一日的坚持。阿爸离世令美斯家庭承受巨大悲痛，亦都成为阿根廷足坛的遗憾。美斯点解会在世界杯罕有落泪？佢父亲的病情或者有关联？分析系咁认为。全球足球界在美斯父亲死讯传出之后陷入哀悼，美斯发表悼念父亲的社交媒体动态之下，留言区就被数以百万计的留言淹没。芝罗留言愿你坚强，在当中格外瞩目。由西甲的国家德比到金球奖的二人转，斯罗和美斯竞逐超过15年，传媒一度将两人描绘成宿敌。真正面对生离死别那刻，所有竞争亦都变得不重要。这句说话很快在社交平台广传，有球迷说，斯罗个名出现在美斯留言区，令人即时觉得足球的温度。亦都有网民提醒，不应该以和解界定二人关系，他们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互相尊重的同行者。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前中共总理朱镕基已经于8月12号在北京逝世，因病医治无效。消息由中共官媒新华社发表。正值北戴河会议敏感时期，坊间一时之间传闻四起，有人认为朱镕基是被人陷害，故意抿掉了氧气管。有网民甚至找回朱镕基在19大上面拒绝为修宪连任的习近平鼓掌。不单止是这样，还冷眼望着习近平公然在党内表达我不喜欢习近平这个信号。面对党内老总理，集权的习近平亦都未能够轻易反面，只可以谷住这啖气。其后只要习近平在场，朱镕基就再没有出席相关的场合。官方公布前一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账号已经说朱镕基过了身，还称消息会在当日下午到夜晚发表，情况更加诡异。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提出另一种睇法。唐正远作出评论：
这个朱镕基去世的这个时间是有一点点蹊跷，因为正好就是在中共在开这个北戴河会议。今年北戴河会议可能直接关系到这个五中全会，它的一些核心的讨论的议题。而五中全会呢，它基本上可以说要敲定明年二十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人事的这个定盘。所以呢，这个朱镕基他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下子去世的，可以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打乱了在北戴河的很多的这种议事的这个日程。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不太有利的。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客观上呢，就是朱镕基去世以后呢，他迅速的引发了全社会的舆论，再开始讨论朱镕基。因为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在这个开历史倒车，想要走回这个毛泽东当年这样的一个路线，跟朱镕基这个是截然相反的。尤其是为了要这个讨好这个江泽民派系，是吧？刚好是安排了对这个江泽民要借用他这个就是诞辰一百年大肆去纪念他的这么一种这个活动，朱镕基去世了，其实也相当于把他这个活动等于是泼了一盆冷水。朱镕基他这个去世的消息，他官方他们不敢再往后再继续去隐瞒，因为很多敌对的派系他一定会把这样的消息把这个捅出来，会使得中共这个高层，尤其是像这个习近平当局，他可能会更加的被动，会对江泽民这个百年诞辰这个纪念大会带来的冲击会更大。
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带被形容为如临大敌，安保气氛明显升高。视评人胡力任在最新节目爆料，情况出现在朱镕基离世消息传出之后。民众一旦藉悼念名义聚集，并且演变成大政治诉求的大规模事件，先是公安和北京市相关部门所担心，而不是单纯悼念活动。好多人将朱镕基和今日中国作强烈对比，重新回望改革开放年代。当下中共大搞入境新规，闩埋国门，中国经济受压，民企信心不足，对外关系亦都紧张。对好多中国人来讲，改革开放年代的重要象征就是朱镕基。在中国经济高速转型期间，朱镕基深度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亦主导金融整顿和国企改革。相当一部分民众印象中，他象征向外开放、推动市场改革和令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因此，一旦离世，引起大规模民间悼念，当中的政治象征或会超出对他本人的追思。有爆料指，目前一些反共民间人士正尝试前往北京观察天安门广场会不会出现自发悼念或者聚集活动，一旦形成规模，就可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外界盛传中共高层内斗、红二代和军方力量重新角力等讲法，偏偏同这个时间点重叠，情况更加敏感。民间不满若同党内权力斗争在同一时间交汇，不同反习力量甚至可能有彼此呼应的契机。北京目前恐怕最警惕的正在出现上层有人斗、下面有人动的局面。北京反应之所以备受高度关注，正正因为朱镕基离世的消息传出。中国似乎动荡将至，一触即发。一对夫妻在重庆沙坪的一间中国银行提款200,000元时遇劫中弹，妻子当场丧生，丈夫送院抢救，保安亦都受伤。这宗8月10日的持枪抢劫案，嫌疑犯抢走现金后逃走。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失业压力和社会治安恶化的担忧。重要的是，近日亦都发生了持枪事件。在中共严禁枪械的情况下，枪击事件发生在中国是相当罕见的。之前中共发表通知说，军队的武器被卖到民间，看来确实已经流到去民间。美国驻华使领馆近日持续警示，美国公民前往中国可能发生社会动荡，亦都可能被限制出境、受司法虐待，甚至沦为人质，成为中共对付美国的筹码。这些中国旅游安全警告几日前再被明确提出，说明美国情报预先知道的事，并且获得更多中国可能出大事的情报。
今日8月12日，北京的中共前总理朱镕基离世，终年98岁。他曾经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十几年，讣告内容似乎暗藏玄机，令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习近平坐立不安。 中共官方今日发布了讣告，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8月12号上午11点06分在北京离世。而中共的讣告似乎仲暗藏玄机，讣告好长，但是有些历史被一笔带过，例如朱镕基被划分为右派。官方讣告明确列出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相关表述。还有诡异的地方，就是 X 平台上最早爆料朱镕基去世的这个消息是在8月11号9点。如果是北京时间的话，就要比新华社发布的时间早了26个钟。这样亦都引发了海外舆论的讨论。原因很简单，过去几年围绕朱镕基和习近平关系的各种传闻一直都没有停过。外界现在有不少质疑朱镕基的这个死讯为什么要延迟26个钟才对外发表。有人猜测朱镕基的死是预先安排，甚至是不是被拔管呢，引来食瓜群众揣测。亦都有人提到中共已经有李克强和朱镕基两名前总理离世，他们同习近平的关系似乎都很敏感。亦有人声称这些人眼见中共就快倒台，为了避过日后被清算，于是赶在中共倒台之前离世。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先生就有以下睇法。
网上爆料的时间呢，比起官方公布朱镕基去世的时间呢，早了20多个钟头。那为什么官方要压住这段时间不发布出来呢？应该是跟中共目前的政局有关啦，尤其是朱镕基的去世啦。对习近平来讲，对目前正在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来讲，其实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在我看来呢，朱镕基真正可能病危出事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上个礼拜的周末，那时刚刚好是北戴河会议举行到非常关键的时期呢，进入北戴河时间大约一个礼拜到呢。那段时可能很多重大的党内讨论问题还没有最后的定案。所以呢，那段时是不适合将朱镕基去世这类消息放出去的。一旦放了出来呢，整个党内很多工作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将朱镕基去世的时间刻意压后了起码20-30个钟头。除此之外呢，官方发布的讣告入面呢，其实对朱镕基有三个比较关键的政治经历都没有提到。朱镕基和六四任何相关的那段时间和经历呢，没有提到朱镕基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即是非常出名的4-25万人大上访，最后是朱镕基自己出来和平解决这件事呢，也都是只字未提。还包括朱镕基曾经被中共打成右派。那这些历史对中共来讲呢，其实都是中共犯下的罪恶啦，令中共非常尴尬的。那所以他们有意回避。这些东西如果要反映在讣告里面呢，他们内部要进行讨论啦。所以这个也都可能是官方延迟发布的主要原因之一。
朱镕基得到外界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网民说，朱镕基在共产党内算是敢做事的官僚，具备一定执行力和魄力。但是他部分政策被指失败，大学扩招令学历贬值，国企改革亦导致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地方自主发展的财政动力被指削弱。源于朱镕基主导分税制改革，令中央攞大份，地方只攞细份。不过呢，亦有人认为8964他在出任上海市长的时候间接保护上海市的大学生。另外呢，他在处理1999年4月25号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事件的时候，同江泽民有好大的不同，他采取开放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胡涂胡涂，亡党亡国啊！江泽民强烈反对，指住朱镕基个鼻大嗌。再之后呢，江泽民是下令开始镇压法轮功，而朱镕基他创造了中共政府和人民对话的首例。朱镕基和江泽民还有习近平的关系很微妙。朱镕基和江泽民两个人呢，都曾经在上海共事。朱镕基迅速升任副总理，是在1989年江泽民进入中南海之后。随着朱镕基掌握更多经济决策权，他和江泽民在政策路线和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后来他亲自坐镇，要求彻查到底。这一宗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南海高层的江朱恶斗因而逐渐浮上面。厦门远华走私案牵涉多名江泽民亲信等江派核心人物。至于朱镕基和习近平之间关系一向亦都很微妙。胡锦涛、温家宝和朱镕基等人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曾多次高调露面力撑他。开明派、改革派官员和军二代等曾经支持习近平的人对现状转为不满。背景是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当局全面左转。 十九大主席台上没拍手的只有朱镕基。2022年海外中文媒体爆料，朱镕基3月10号上书中央提出了9条意见，条条都是针对习近平，而直到现在习近平都还跟元老派较量紧。两人关系早已经渐远，朱镕基由撑习转为赤习可见一斑。8月17号的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习近平在北大河会议期间高调宣布会议顶级规格举行，习近平届时将在大会发表讲话。中共多个部门包括宣传部将会联手举办江泽民思想研讨会。江泽民纪录片共12集，央视在11号至16号陆续播出。外界指习近平正受逼宫压力，原本想藉纪念江魔头的活动安排超过6000人，并与胡锦涛、黄岐山等久未露面的元老派同台，借此机会向党内显示自己仲是掌权，释出团结稳定信号，借此掩盖自身真实的困境先是目的。不料朱镕基离世却令习近平和北大河会议如遭泼冷水，原因是什么呢？朱镕基在2026年8月12号逝世，因而要举行追悼会。2026年8月17号江泽民诞辰会由习近平主持举行，这两件事就撞埋了一起，而市民恐怕亦都要来一波声讨习近平的呼声了。朱镕基一死，北大河必定是如临大敌。并非朱镕基民望有几高，而是民众发起大型抗争行动时台死人压生人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一种做法。周恩来、胡耀邦和李克强去世之后都曾经出现这种情况。据网民讲，朱镕基去世和纪念江泽民可能令人怀念改革开放年代，习近平因而戒备森严，并严禁高官私下聚会，现时紧张不已，又如临大敌，又怕民众怀念另一位总理李克强，继而对现政权产生愤恨。想当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引发了四五运动，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引发了六四运动，收买军心原本被视为中共逐命的希望，但是习近平目前最忧虑的是朱镕基成为下一个由人民纪念的好总理，并成为民情共振、民怨爆发的突破口。但是呢，习近平在不断清洗队伍的情况之下，军队已经不太可能再站在习近平那边了。中共藉伤害人民维持政权稳定，这种做法已经令到民众忍无可忍。今日8月12号有网民呢开始发布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提词的校训不做假账的相关内容，这样东西引发了大量网民的评论和怀念，随之而来的就是删帖。
朱镕基的去世其实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不利。首先第一样东西，习近平他其实为了想争取这个党内的这个主动权，为了在自己权力的这个稳固，他正在这里极力地拉了江派，是不是拉了江家。咁今次佢喺度超規格運作，對呢個江澤民要搞一個所謂百年冥誕嘅大型紀念活動咧，就係佢去討好江家、拉攏江家嘅一個主要手段之一。但係估唔到咧，幫呢個江澤民專門製作嗰套所謂文獻紀錄片，啱啱先播咗個開頭，朱镕基就去世。呢個消息咧，其實就等於係徹底中斷咗習近平之前炒作江澤民嘅籌劃咁樣嘅政治計劃。咁至於第二樣嘢咧，大家都好清楚，朱镕基嘅其实争议系非常之大。朱镕基去世之后咧，无论系对佢嘅评价系好嘅定系不太好嘅，佢都必然会引发一波舆论上面嘅大震荡啦，甚至系会引起社会各界嘅广泛讨论啦。可能有好多人都会借此讨论当年朱镕基嘅改革政策同措施，亦无可避免会讨论到佢退休之后接任嘅胡温体制，即系温家宝佢哋究竟系点样延续呢个改革开放路线，呢样嘢系大家非常关注嘅。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大量的中国人对那个时期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这样的印象。即是朱镕基的去世很有可能会引发出，不管是党内定是在党外定是在民间，针对住改革开放这条路线的一个大讨论甚至是大回忆。
网民又称朱镕基家族亦不例外，自中共建党以来，中共体制内没有一个人是不腐败的。习近平、温家宝等所有高官都是海外藏匿巨额财产。网民又指中共体制这部绞肉机还在转，身处其中的人都不断帮他输血。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前摩萨德掌门人科亨刚刚爆出猛料，针对伊朗那座藏在地底90米的福尔多核基地，以色列特工早就在实地看过几趟了。这座去年6月才被美军钻地弹钻穿的堡垒，德克兰以为坚不可摧，殊不知自己的最高机密早已经被以色列睇穿，现在的伊朗被认为筹划发起一场末路豪赌。与此同时，一场准战时级别的政治风暴已经在中共内部掀起。科亨没有说摩萨德到底是亲身潜入还是将监控渗透到福尔多，这个就令德克兰高层互相猜忌，是警卫被收买定是工程图质泄露了呢？这个不是摩萨德第一次这样做了。2018年摩萨德一夜之间从德克兰搬走半吨重的核机密档案，直到以色列开记者会，伊朗官方才知道。现在伊朗不单止核基地被毁，最新画面显示目前美国陆军阿帕契武装直升机就在格什姆岛超低空巡逻，美军几乎是贴住海面逐一盘查伊朗渔船上的人，确认是否革命卫队海军，这个令到革命卫队海军无法出海。美国历史学家汉森分析，制裁令伊朗每日损失数亿美元，德克兰手上只剩下一张牌，川普政府的政治压力。汉森认为伊朗可能在10月美国大选前制造10月惊奇，攻击海湾国、以色列或者国际航运，试图推高油价，提醒美国选民你们还在战争里面，赌川普选情受挫，伊朗被逼到墙角。另一边的中共同样在独困受斗。据台湾国安系统掌握的情报，今年的北大学会议，习近平定下了一场为期一年的内部大清洗，目标直指三种不纯的官员。第一，思想不纯，对核心不绝对忠诚，即对习近平不够忠心。第二，组织不纯，拉帮结派。第三，行为不纯，亲美，对西方抱有幻想。这个是真刀真枪的族人，凡是人在北京家属在美国的官员一律严查。针对二十一大的人事选拔标准之一，就是候选官员家人不可以和西方阵营存在任何联系。 X 平台上有公安和医疗系统中层干部爆料，他们被要求上报家里面的经商和在国外读书工作的成员信息，而且没有官员文件之下，领导开会口头宣布全员进入准军事化状态，不可以随意离开居住地。旅游探亲要打报告，一年只批一次3-9日的假，一两日的假一年不可以超过三次。下面一片哗然，这个是不是要打仗呢？更诡异的是，针对对高官的秘密审判，著名律师朱明勇和陈友西律师透露，最近接触的副省长、副部级的高官贪污案，被告被要求认罪，否则就搞他老婆和仔女。辩护律师全部是官方指派，家属连判决书都看不到，甚至所谓的巨额受贿连赃款都没有，钱还在行贿者手上。当年中共用来对付低层百姓、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法，现在原封不动套在高官的颈上了，风水轮流转，而且宫斗大戏的最高潮才刚刚开始。最近一个当年帮习近平坐稳权位的大功臣遇到麻烦了，围绕前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近期两个诡异信号同时亮起。第一，
栗战书的旧下属沈义琴，过去连续三年代表中央慰问北戴河专家，今年突然消失。第二，栗战书在河北的头号亲信，中国五矿原总经理郭文清落马，而且是主动投案。在中共官场，主动投案意味着开始咬人了，因为这样有分析说，郭文清会不会交代出栗战书女儿栗潜心在香港的巨额资产呢？为什么有人认为玉律战书矛头针对习近平呢？这个要看回十九大之后，精英论坛最近梳理时间线，2017年9月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修宪，同一场会议顺手收拾被视为接班人的孙政才敲山震虎，随后修正任务不经政治局集体讨论，只交给三个人，张德江、栗战书和王沪宁。2018年1月，约200个中央委员闭门两日，拍板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会后公布一字不提，一满就是五个几星期，直到2月25号，新华社才公布，这个时候距离人大开幕只剩下8日，给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3月11号人大会上，所谓的代表投票通过废除对主席任期的限制，三日之后栗战书就任人大委员长，可以说栗战书是修宪的关键推手。如果栗战书倒台，等于宣告2018年修宪是一场哪吒的程序阴谋，习近平连任的合法性将被推翻。习近平能不能够保住栗战书是接下来一个大焦点。高层为权力失去理智，普通人就正面临真正的灭顶之灾了。下面是今日最沉重的画面，台风白海豚横扫中国五省，上海随家汇24小时降雨量打破了154年来的历史纪录，北京顺义一小时落了全年六分之一的雨水，河北廊坊商业街水深浸了半个车身，浙江台州大水浸到一楼，老鼠要从水渠转入去民居，官方居然将救灾物资直接掉入洪水入面，令灾民自己要落水去攞。在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足足30日，真龙乡的三个村依然断粮。救援队拍低的影片入面，老人接过救命粮，立即就失声痛哭。广西独田村一片片房屋被洪水冲到剩翻地基，废墟里面孤零零咁得翻一个马桶。荒谬的是，拍低呢啲画面的灾民账号随后被官方封杀。中共国防部在11号夜晚发出一份简短通报，预告共军红河号将在这个月中联同印尼内号护卫舰在台湾东岸海域进行演习。台湾陆委会随即发表声明强烈反击，批评有关行动是破坏区域稳定的挑衅行为。这场演习表面上只是海军科目入面较基本的操作，但真正关键其实是演习地点。台湾以东就是花莲和台东，背靠中央山脉的佳山基地和志航基地，是台湾战机在最坏情况下的最后堡垒。而台湾东面紧邻太平洋，亦是美军介入台海最核心的战略通道。自6月开始，中共海警常态化巡逻台湾东岸，北京正企图一步步将台湾的命门变成自己的前院。今次军演更摆出邀请外国军舰到自己前院作客的姿态。那中共为什么偏偏选印尼呢？有一组数字值得留意，印尼目前有超过30万人在台湾工作，即是说当印尼海军和共军一起搞军演的时候，背后其实牵涉30万个印尼家庭的生计，而他们的收入依赖住台湾。而印尼对今次军演的态度亦有些耐人寻味，消息是由中共单方面公布，彭博社向印尼国防部查询，不过对方至今都没有回应。 虽然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确实有向北京靠拢，不过印尼和中共在南海仍然存在主权摩擦，平时亦会同美国、日本、澳洲举行联合军演。北京想拉拢印尼，看中的是印尼掌握着三条重要海上命脉：马六甲海峡、信他海峡和龙目海峡。这几条海峡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重要咽喉，中国高达八成的进口石油以及支撑全国的大豆、粟米等农产品都要经这些海峡运入中国。中共自己甚至将这个问题称为马六甲困境。就在中共急住部署海上战略的同时，一场百年一遇的超级危机正静静地席卷而来。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最新发出警告，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出现极强盛鹰现象的机会率高达81%，如果成真，今次可能成为100多年来最强的一次，而且有97%机会一路持续到2027年春天。这个对全球粮食供应链来讲，可能是一个催命符。盛鹰现象会大幅改变全球降雨带，一旦农作物生长季遭到破坏，粮食危机就会一路累积，等到收成不足、库存见底，真正严重的粮食短缺才会全面爆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全球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的人口可能增加接近5000万人。高盛报告更加直接指出，这场冲击可能在2028年下半年达到高峰。联合国甚至破天荒首次发起覆盖22个国家的预先行动筹款，提前筹集2亿200万美元，为一场尚未爆发的全球灾难预先买保险。对中国这个粮食进口大国来讲，百年级别的粮食危机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方面，危机可能令北京更加进取，甚至寻求军事冒险，不过另一方面亦可能令中共更加依赖全球海运畅通，反而不敢在自己门口轻易点火。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